在这里，我们要回到我们圣经里的例子。圣经的作者和人物在很多时候是用历史的方法看待圣经，但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只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要说明我们对历史发展的关注，也证明这种关注的合理性。在马太福音19章3节，一些法利赛人用这个问题来试探耶稣：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这里提出的问题，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拉比门派中是一个引起争辩的问题。他们的分歧是建立在摩西在《申命记》的教导上。请看摩西在《申命记》24章1节是怎样写的：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在耶稣那个时候，人们对不合理的事这说法的含义存在纷争。一些拉比相信，这个说法意味着应着几乎任何不讨丈夫喜悦的事离婚，这都是合法的。但是其他的拉比把这个说法解释为只意味着在性关系上不道德。请看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4到7节是怎样一开始回应法利赛人的。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根据创世纪第一章对婚姻做了一个简短的共识总结。请留意，耶稣让人注意起初，在罪还没有败坏创造次序之前，重要的神学结构的几个具体特征。他指向创世纪1章27节，指出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引入创世纪2章24节，耶稣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耶稣得出结论，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婚姻原本的创造次序，就是结婚的一男和一女要成为一体。在耶稣描写了创造时对婚姻的神学观点之后，法利赛人就明明白白地问他关于申命记24章的事。请听他们在马太福音19章7节是怎么说的：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与第一世纪的看法一致的是，耶稣和法利赛人都知道摩西关于婚姻的教训与上帝起初命定的神学结构是和谐的。所以按照摩西对离婚的说法，耶稣可以怎样捍卫他对关于婚姻的神学观点？作为回应，耶稣解释，在创造的时候和摩西时代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一种神学改变已经发生了。他在马太福音19章8到9节是这样说的：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耶稣在这里指出，到了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上帝已经通过某种方法改变婚姻的神学，以此对人的罪做出回应。他用历史的方法看圣经，把摩西的时候和亚当的时候做比较，说起初并不是这样，然后承认在摩西的时候以色列人心硬。这样耶稣得出结论，上帝允许人因着某些原因离婚，以此回应人的这种光景，尽管这并不是他的理想。申命记24章的律法是上帝回应以色列的心硬所做的允许的规定。耶稣对婚姻和离婚的历史评价，让他得出对离婚的理由，是一个非常限制性的看法。我们看马太福音19章9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按照旧约神学的历史发展来理解婚姻和离婚的。一开始的时候， 离婚是不可想象的。后来，当罪使得上帝的百姓心硬时，离婚是得到允许，但是不得到提倡。在这个例子里，人光景的改变导致旧约神学的改变。耶稣处理旧约圣经的方式表明，用历史的方法看待旧约神学，这是合理的，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重要的。